有点感谢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深知你已经悦纳我们的敬拜，因为你更丰盛的降临在我们中间。主啊，我求你继续来祝福下面交通的时间，我交在你的手里。主，你那么丰盛，你帮助我交通的，今天所需要讲的就讲，不需要讲的帮助我不用去讲，好叫我能够把话讲得清楚，弟兄姊妹听得明白，好叫我们得造就。我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哦，我给大家的那一张单子，那个只是一个草稿，很粗略的一个草稿哈。前半部是比较仔细，后半部呢时间有点赶哈，所以你们有笔，等一下我交通的时候，我求主帮助我哈，把我心里边的一个负担传递清楚。如果你们有笔，等一下你们可以在那个纸的上面做一点记录调整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保罗如何被成全，那这是很大的题目哈。所以我只是一个粗略的讲，一个重点的讲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17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十六节说，显明神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哦，我差不多差一点就要祷告出来哈。主，你的智慧，你的终极何等的为我们世人所不了解，何等的难寻。神有最卓越的智慧，他懂得怎么把我们这个人挽回到他的里面，如果我们愿意被他挽回的话。感谢主，他做善工，他那么忍耐，他那么耐心， in his time， 他很耐心的按着他认为最合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手段来 deal 我们这个人。好，这边说我呢，为什么十六节他蒙了怜悯，他蒙了大怜悯。当然他下面讲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他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怎么，神怎么在保罗身上有这样子的忍耐，这位神也愿意在我们一切愿意信靠他的人身上显明那个忍耐。神是公平的，但是在十二节他也提到一个点，因为他有忠心，还有他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犯的错，但是主怜悯的他恩格外丰盛。下面那一句说，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跟爱心，信心跟爱心， 就是一鸟的双翼，可以这样讲。好，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成长，用什么来衡量我们生命的成长？用信心跟爱心来衡量。那因为神的恩格外丰盛，使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跟爱心。我们来看看保罗如何被成全，还有关于神在，还有他讲关于人在身上的工作，他讲了些什么。整本新约圣经里边有许很大一部分是保罗的书信。为什么神借着这个人写下这些书信，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后来跟随他的人。哈，好，首先我们来看，神需要先来遇见他。好，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他在9章的时候，路加医生就把保罗的得救见证讲出来。我们看26章，保罗自己讲。好，保罗自己讲，他不仅讲到外面的，他也讲到他内心的神对他说的话，还有他所领受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6章9到15节，先从9到15节来读。哈，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主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耶稣是主，对不对？耶稣是主。好，我们再看9章。好，等一下，我们16节到19节我们继续读，因为这个跟那个异象有关。刚刚我们唱异象，神是我们的异象。好，16节到19节，好，我们一起读。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一得救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使命，你得救，我特意向你显现，就是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你要去引领人，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神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福音啊，这是完整的福音。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是说跟人家讲一讲，哦，他来聚会啊，就 OK 了，不是。但愿神在人的里面做这个伟大的工作，叫人眼睛得开，叫人从黑暗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而且要得神的基业。好，得神的基业，这个基业呢，不是自己去得，不是自己那边潜修就可以得到，要跟众圣徒一同得基业。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需要跟别人互动，才会把我们里面的东西碰出来。一个人如果他说，哦，我去深山退避就好了，我们跟神相处很容易，因为神永远包容我们。可是耶稣说，我们不仅要尽心尽力尽意爱神，也要爱仇敌，不，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其次也相反，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知道这个，如果照着去做，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就要有这样的行动。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行动呢，我没有去 carry out 我所知道的，生命的事不会发神迹，不会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就像说，你知道有很多 formula， 你知道这样这样这样就会得出这个结论，你如果不去用实验去做，你拿不到那个实质的东西。那我们生命中也是，所以耶稣说，你如果知道这个，照着去行，你就必承受永生。永生就是主自己。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神当初跟在里面，在灵里面，在灵里面，神跟他讲这样的话。第九章路加福音他没有讲。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因为有时候那个很丰富，有时候我们就这么丰富里边的面讲的这一面啊，下一次我们再做见证，哎，说那时候就提醒到另外一面，我们再讲另外一面，彼此不相冲突，是更丰富。我们看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他摔下来以后，他说，主啊你是谁？第五节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从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读。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好，他就遵照指示就进城去，人家拉着他手进去，他就在那边祷告。好，这个后来告诉我们的，那神格外的恩典是什么？那城里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他是主，他可以调天君，可以调这个，可以调那个，可以调处一切的事情，显让保罗知道，哇，真的是从耶稣来的。我们看从第十节，这是神格外的恩典，从第十节我们读到十六节，先读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早期我读这个第十一节跟十二节的时候，我读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回事哈？那原来十一节说，主对他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起来往直接去，这个就是知识的言语，神有一个引导，你去。好，那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人名叫扫罗，他跟亚拿尼亚这样讲，那亚拿尼亚就回答他，十三节他说，主啊，我听听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逼迫你的门徒，哎，好，神跟他对话。那中间十二节插进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扫罗正在那边祷告，访问一个大叔的名叫扫罗，那他就是我们的捕鱼哈。这位扫罗正在做什么？他在大马色的城里，他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他在那边祷告。祷告什么？那一定是很大的震撼。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震撼到一个地步，顾不得吃喝了？哇，怎么是这样？哈 ，OK。结果呢，他在那边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头上，让他能看见。保罗也看见异象，亚拿尼亚在异象中，神跟他讲，给他有一个指示。那保罗呢，他在祷告的时候，神也看他，让他看到异象，有一个亚拿尼亚的人要来。你说他是不是主？他真是主，对不对？好，我们看十七节，亚拿尼亚就顺服了。神既然这样讲，他就顺服了。从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好 OK， 好，我们听到这里，你看，那这是不是神格外的恩典？眼睛瞎了，好像有鳞片，结果他为他祷告，好像鳞片就掉下来，他就可以看见了，这是不是神迹？是神迹，对不对？神差派不仅是肉身的眼睛能看见，他心灵的眼睛也开了。当神给他一个使命，要叫他能够使别人眼睛得开，他自己的眼睛需要先开。他自己眼睛如果没有开，没有真正的一个了解，他怎么能够去让别人了解？好，一定要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好，那保罗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奇异恩典哈，你看奇异恩典就是前我瞎眼，今得看见。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好，然后呢？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好，神先要定有他这个人，先把他找回来，他重生了。那下一步。重生以后，依着保罗的了解，就应当遵他而行。对啊，因为以前他自己凭自己的热心在为主发热心，错了，动机很对，可是因为不明白，错了。从此以后，他是主，耶稣是主，他就要遵他而行。所以为什么保罗劝人家啊，哥罗西书第二章那边说，既然接受主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你才有办法成长。为什么神在第一世纪可以做那么荣耀的事，神的全能可以彰显，为什么现在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这个信仰把它看作是一个宗教，把它看作一种精神寄托，把它看作一个好像感觉格调比较高一点啊。有的男生要来教会找太太，因为基督徒的姐妹好像比较好一点，那都没有真正的摸到，没有真正里面没有真正清楚的看见我的生命的那个主权， 不再是我了，是耶稣。以前我为什么迷失了？一些很坏的人说，因为以前我很坏，所以现在要变好。可是一些很好的人，他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我如果不是让耶稣来引导，也许我按着我觉得不错的东西，我还是在偏行己路。也许你可以跟神很相似，都是好的，都是行善，对不对？可是可能你就是平行，永远遇不见耶稣。你遇不见耶稣，你就没有生命。好，所以就是需要神开启，需要神开启哈。好，那因为他要遵他而行，那我们看哈，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九章。那当他重生以后，二十节，我们扫罗跟大马色的门徒就一起住了些日子。二十节，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啊，那结果呢？有人呢，就犹太人不高兴，要杀他，所以他就要离开大马色。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自己做见证哈，他自己讲。第一章15节到17节，好，我们一起读。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我们先停在这里。神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记得两件事，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我们追随主的人，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一些事情我们应该是跟主商量，不是跟属血气的人商量。好，那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家人，可是如果他们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不能跟他们商量，我们要跟主商量。保罗给我们的见证很清楚。我记得我当时要受洗的时候，我在离开家乡受洗，主给我感动要我受洗，我一个直觉就我不要跟我的家人讲，他们不了解。好，是我要归入主，那是主对我的启示，对我的吸引，对我的一个指教。我不需要跟家人说哦，可不可以，不，我们不把自己交给人的，把自己交给神哈。那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很骄傲，自以为我们懂。我说如果主给我们清楚指示哈。还有呢，他说他是在大马色要离开，大马色是在以色列的比较北边哈，那耶路撒冷在南边。他没有说哦，那就回到耶路撒冷，这边有很多主的门徒，他没有。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他去亚拉伯。我想他去亚拉伯做什么？很多人都说他在那个地方啊，我想我们能够了解，他有一个那么大的震撼的时候，他过去圣经很熟哎，他是加马略，加马略是第一把交椅的神学家，加马略门下的高徒哦，好，他在腓立比书那边讲哈。就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他是第一名的，是优秀生呢，他错了，所以他有很大的震撼。可是圣经错吗？不是，是他领悟错了，所以他去到亚拉伯那个地方。我相信他在那里边，他需要重新寻求认识他用心灵所侍奉的主。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错了，把意思读错了。他把意思读错了，哈，他要重新寻求认识神。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旧约的何西阿书，但以理书的后面， 这件事太重要，全世界的人都在学习东西，学习各样学问，这一个学问是最重要的。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三节，我相信保罗他都看过这样子的圣经，他圣经那么熟，好，我相信这个话一定会出现在他的心灵里。好，我们一起读第六章一到三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哇，这个话多么重要。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必要出现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说，如果我们为神预备道路，如果我们心被神调理，神要向有血气的人显现，这是神亲口说的，这是神的应许。哈，保罗这个时候呢，他重生了，他被圣灵充满了，他知道耶稣是主。哇，旧约先知所讲的应验了，可是他才刚刚入门，神要他去帮助人家要来进入神的丰盛里面，他需要认识神，所以他需要起来竭力认识神，竭力认识神。这个认识不是只有悟性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也说，认识你独一的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个认识不是只有悟性认识的，我在说不是只有悟性的知道，必须要让神来调理我们的心，调理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说，这份信仰是新的信仰。如果我的心被神吸引了，我的心献给他，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的悟性跟着转。好，有些时候是悟性去吸取一些知识，让我们的心来思想。你弟兄姊妹了解我的意思？好，我必须要是我的心被调理。最近牧师处理一个弟兄，我曾经讲过，他一度好了，最近又出状况。就我所看到会交通圣经的人，那个很有名的讲员，不讲就一般弟兄姐妹，他是我所见过所听过差不多是最会讲圣经的，口齿清晰，口才很好，那个脉络分明，那个圣经的那个都是讲得非常清楚。说实在我很喜欢听他讲，但是我知道他的情形，所以我会问，圣经这么熟。最近牧师呢，有一天晚上两点多打电话给我，我说你怎么这么晚？他说因为今天怎么样，这个弟兄出了问题，他的姊妹受不了，把他带到我们家来。他说牧师啊，能不能住在你的家里，因为他姐妹太快受不了了。他圣经那么熟，你知道我上次跟你们讲启示录那边讲到那个以弗所教会，你如果不从你从哪里坠落了，起初的爱心失去了，你从哪里坠落，你要把它拾回起初的爱心。你如果不拾回，我登台就把你拿走。就是我就是从这个弟兄里面得到的资讯。好，他说根据历史的记载，后来以弗所教会那个地方有以后的一百年还是多久，真的就没有教会。现在我不知道，就他真的很会讲，所以他不是在我们教会聚会，是在别的地方教，因为有状况才回到我们教会。那因为他实在很会交通圣经，所以他礼拜二来跟我们查经，是有他可以发挥的原地。我们台中喜安堂就是接纳所有爱主的人。台中喜安堂虽小， 可是那个心很大，心很宽大哈。那感谢主，所以那个认识不是只有悟性知道，你单单悟性知道不够。他为什么能够交通那么好？因为他悟性真的了解，所以交通的那么好。但是为什么不让神的话来调理人的心？我相信也一定有。有些时候，那个 Marine Cruises， 我们看赞美的大能，他说，有些时候我们生命中的根基里边有一些很细微的那种嫌隙或者是什么东西，是有状况，因为太细微了。有时候我们自己察觉不到，那需要神来光照，神来医治。好，那牧师说，我们不知道，因为人家的事，我们不要随便去碰，除非他要我们来处理。好，那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份信仰是要全人的来认识主，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悟性，我们的各方面都要来跟神相调和哈。那好，我顺便讲一下，以前周牧师讲过，我们不仅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他说这个是像两只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不仅悟性祷告，也在用灵祷告哈。那保罗呢，他被圣灵充满。他没有很强调自己的经历，他就是有点效法耶稣。因为你看他跟哥林多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他没说，哦，我很有经历，他一直强调自己的经历。所以呢，他里面有一些奥秘的经验，他没有跟人家讲。但是你从他的书信里边，你慢慢可以看到一些。好，他说他讲方言，我讲方言比众人更多，所以，我现在提一下，免得我到时候忘记哈。他说我讲方言，有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就会有方言，好，他我讲方言，好，我们看一下好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十四章第四节，第四节，我们一起读。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们空十八节，好，十八节，十八、十九节，好，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好，他虽然这样讲，但是他说不要禁止说方言。你在什么地方哈？说不要禁止说方言。因为我们现在讲保罗怎么被成全哈，我只是点几点哈，让弟兄姊妹留意一下。如果你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有方言，你用方言祷告，不仅用悟性祷告，也用方言祷告。这个我早期被要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被绊倒了，也是我骄傲了哈，也是那个人。表达的不是很在主里哈，我被绊倒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人家跟我讲圣灵充满，我说不要讲，我不想听，不美，不美，我就排斥掉哈。所以我们的台大的那些同工，他们都不要跟我讲圣灵，因为我不想听哈。他们就知道我受伤了。那后来我是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信仰上在我的家乡有一个问题。我在台北的老师跟我说，Claire， 如果你在南部，如果你碰到信仰有问题，你可以去找这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纽佩林， 纽佩林，就充沛的佩，甘霖的霖，他的名字跟他的英文恰如其人。他的英文叫 Paley New， 他的姓叫 New，N-E-W， 好，所以他姓纽。那佩林，佩林，中文就是佩林，充沛的圣灵。这一个人呢，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我不要多描述他哈，因为免得我花太多时间。那我们老师就把这个他的那个电话给我，说如果你有问题去找他，他对圣灵的认识比我丰富多了。我的老师很谦卑哈。好，后来我真的碰到了问题，我就去请教他。两次他给我的服侍，第一次我被平安如江河，就是因着他的服侍，他的带导。第二次我去的时候，他说：“姐妹，我们来赞美主。”我那时候对赞美我还因为是浸信会的哈，我还没有到喜安堂来，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赞美还没有很传开哈。我知道赞美，但是我不习惯。我说：“好好好。”就他就带我去他们的会堂，哇，他就开始赞美，他把鞋子脱下来。然后是一个大男生，一个四十大男生，把鞋子脱下来，就在那边感谢赞美神。他就外国人，美国人嘛，哈，用英文，哦嘞，这不是英文吗？一些奇怪的话，哈，用唱的，唱歌，哈，我说，这不是英文呢，这是什么？就唱又唱又祷告，他举起手这样，很专心的在跟着这样子哈。哦，我偷偷看他一下，哇 ，childlike， 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那个时候应该四十几岁了，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哈。哦，我就觉得 childlike， 我就觉得那个会场那个聚会的地方哦，就我们两个人在那边大大的会场，嘿，我就觉得那个 atmosphere 不一样。那时候在我的心里就在想，哦，如果圣灵充满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也要圣灵充满。没有人劝我，就是他的见证。如果圣灵充满就是这样，那我也要被圣灵充满，我就渴慕被圣灵充满哈。然后过了不久呢，我正在那边想的时候，突然就发现，闭着眼睛，突然有好像有人在对我说话，我不敢睁开眼睛哈。他就说：“女儿，女儿。”你从小到大那个 exact 的话我忘记，就大约就是这样。女儿，女儿，从小到大我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你为什么还是不信？我第一次发现我里面有不信的恶心自卑感。好，那所以你看他，那他呢，他跟别人说，因为那时候刘修会被圣灵充满，那关于讲方言，他很想跟人有切磋，可是呢我们当中都没有人有这个经验。那我跟刘修会讲这一个人说他关于那个圣灵说方言他怎么教导哈。我说我自己也不是很懂，他就说如果你里边有话，你就把你的口借给神，就让这个话出来。好，他这样就是讲方言哈。刘修会说他也没有说什么样，就是这个 Marine Caruso 他也是说，他圣灵的洗以后，他领受方言，他起先没有啊，没有。那个人说：“你有没有发现你里边有一些什么，有一些什么奇怪的想法，在你的那个？”他说：“有啊，是有啊，是有一些呢。你如果把它说出来，他就觉得很好笑哈，他就觉得。”奇怪的这个东西啊，那个带领他人就说，如果为耶稣的缘故显为，他说这样是不是很笨啊，很愚拙哈，讲一些你所不明白的叽里咕噜的话，对不对哈？他说这是不是很蠢的样子，很愚拙的样子？那个人跟他说，如果为耶稣愚拙，你愿不愿意？我说哦，当然我愿意哈。他就让里边的那个这样出来，结果马林克罗斯就是赞美的大能那一个，他好多次服侍的时候，神跟他说用方言祷告， 不知道怎么服侍啊，好、哦、啊，这个人来，我完全不了解他，突然来了，我不怎么服侍。神说你用方言祷告，他就用方言祷告。啊，神说把他翻出来，他就直觉就用英文讲出来，好多次都 work。 好，所以我的老师，我刚刚讲在台北那个老师，他说他的经验没有那个 Patty New 那么好。那我的老师他说，他教我们那一年，他得着两个门徒，一个刘锡慧，一个我，还有几个信耶稣的，有没有继续当门徒他不知道。好，他说教你们那一年是很特别的，一个礼拜六堂课，三天，每一天两堂，每一天早上我去上课之前，我用方言祷告一个小时，求主保守我在课堂上被神保守在主里。那我是从这三个人的见证，我知道保罗自己说方言是造就自己，但是如果方言你没有翻出来的话，你宁愿不要讲，因为别人听不懂嘛。可是神懂，因为那是圣灵的祷告，圣灵的祷告神懂哈，所以他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如果说方言不好，为什么保罗要说？保罗启示为什么那么多？我相信跟他常用神的话来祷告，让圣灵在他里面祷告，或者说他在圣灵里祷告有关，所以保罗的启示特多。所以如果你有方言，那次我们去拜访周牧师的时候，周师母周牧师也说，有些时候要提醒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有方言要用方言。我还知道另外一个人的见证，有一个人叫李当乐，不晓得他是哪里来的啊。那也是在台湾的时候，因为他是讲英文，他是中国人，可是他是讲英文的中国人，在台湾服侍的时候呢，因为要有人翻译，也是临时有一堂还是怎么样，没有人翻译，他们就来找郑牧师去翻译。那郑牧师去翻译就觉得，哎，这个人里边充满了 power， 他生命充满了全能哈、哦，瘦瘦的一个人哈、哦，那个一祷告出来，你在聚会的远处，他那个声音哦是那么洪亮哦，从前面那么洪亮，像那个狮子那个。一个王者的在那么洪亮 哦，我就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实在不同凡响。牧师就请他到我们教会来服侍。那他就说：“你们要说方言。”他很不容易，他的婚姻很不容易。他到一个地步，他几乎没有办法走下去。他就是靠主，用方言，常常进食祷告。他聚会的时候几乎都不吃东西的，常常带着一个杯子就喝水、哦、可是那个力量那么大，一位人祷告人就倒下去，那个力量非常大。这个人也是，他来我们当中讲到就说，你们要说方言、哦、有方言的人举手，没有人敢举手。他说你们想要，不论你觉得你有没有，你想要出来到前面来。那他说好，我们开始说方言。你就说，他就在我们当中走来走去。好，如果我说不对，你就不要讲；如果我没有说，继续，就这样。他经过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你不对。好，我们就他说你里面有什么声音，有什么，你就让他出来，让他出来。就在聚完会以后，牧师跟我请他一起祷告。我祷告一个我个人很 personal 的祷告。他阿们，很大的一个阿们。我知道这个人是在主里的，也是李当乐，名字叫李当乐，当靠主喜乐，李当乐哈呀。Yeah. 所以我看到了这几个人，所以我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方言的负面的啦，我看到的都是正面的哈。那我们就在我们这个 area 有一个姐妹，她说。我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别人说这什么方言祷告？那他说， 可是我也不知道啊，我要欢迎祷告就哒哒哒哒哒啊，就像我在跟天父打电报吧。别人觉得这个像什么话啊？也许我是在跟天父打电报，因为每一次我这样一晃祷告，我就觉得我跟主更亲啊。果效是什么？效应是什么？效应是跟主更亲，更爱主，好，那就对了。OK， 所以就是保罗怎么被成全，我相信他跟说方言也有关系哈。好，那我们呢？我们要继续来亲近他。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章16-18节，我们信主以后，神是光，神是光。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我们新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生命重生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神的生命，就是我们里头的光。以后这个光要继续的增加，所以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起先是微光一点点，那越来越来越跟随主，义人越跟随主，越听从神的话，就得着生命的光，那个光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光越强，光照越深，我们就越来越多悔改，越来越多回转，我们里面的那个。里面原来是为我们自己所占满的地方，就越来越让神得着，越来越让神得着，到最后直到日午，到最后就满有荣光。好，那所以呢，我们要继续的来亲近他这个恩光。神的光是恩光，因为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让他将他在凡事上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好，我们来看16节到18节，我们一起读。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边讲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主，我们一定要来思想生命的事。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在世界上一些别的事，现在的 fashion 是什么，现在在流行什么，好，现在人家的那个潮流，是 iPhone i 什么的，这个服装形态是什么，你的心都如果只是在这上面，是什么美食，哪里的美食多好，你心都在这上面，你的心没有在主上面，你怎么归向主？所以我们的心，耶稣说不要为今生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不要为今生的好处劳力，要为存到永远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都是在地上，什么地方可以赚更多的钱，我可以怎么样来让自己更有能耐被肯定。如果我们思想都是这个，那我怎么知道耶稣的心是什么？好，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耶稣是神的道，让这个神的道是一面镜子来照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继续来亲近他。他的道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到我里面的黑暗。大卫王，所有被神用的人，都是神的灵地有他们里面的心。大卫说他必照明我里面的黑暗。那所以当我们的心在意来到神面前，真的来到神面前，被神光照了，我们才知道什么地方我需要悔改。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在叩门的时候，他叩门，我如果愿意顺服悔改顺服，他就进到我们里面来。好，那帕子就除去了， 我们跟神之间的遮蔽就出去了。那这个就是敞着脸，敞着脸，第十八节说我们就可以看见主的荣光。那十八节这一节罗炳生师母呢用这一节，他写一篇文章叫等候神，他就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现在只是点到，你们自己去操练，你们去操练。许多神的仆人，真正经验到神的仆人都讲一件事，这份信仰有时候神会当然使我们明白一些，我们去追随，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脑袋还没有足够了解的时候，有时候接受先于理解。你领受了以后，你就有 good understanding 哈。那罗炳生师母是一个蛮有荣光的人，他是一个内行人，好，所以我们一个人一张好不好？学校发一下，穿过去哈，也是一样。我们来操练哈，看看这个，然后来生活中来操练。如果这张纸你看烂了，你可以来跟我换一张护背的，我可以送你哈。有护背的就不会烂哈。他的生命满了荣耀的光辉，好，够不够？哎，这边还有，好，你们家有，好。这边讲到等候哈，弟兄姊妹，等候是已经是失落的艺术，失落的属灵的艺术，差不多还有人在操练，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我现在用点时间我稍微来讲一下哈，也是我用我粗浅的了解来谈一下等候神，叫 waiting on God。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安息在主里，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第二章，是不是？哦，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好，那有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心得是这样讲，他说神是神，他应该不会疲倦吧，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应该是不会疲倦，可是他却安息了。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也许这是他的体会哈。他说也许神知道这个 rest 这个安息里边有一个价值。好，这个 rest 这个安息并不是说我体力工作累了，所以我回家躺在床上啊，这样的安息，当然这个也是安息，我们也需要，对不对？睡眠非常重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的睡眠如果不好，我们的会很多毛病会来的。好，我的身体健康，蒙主保守，我的睡眠是一级棒的，那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神也说他所爱的，他使他睡得香甜，所以睡眠很重要。但是这个地方讲的安息，还不是这一种我很累的啪一声我去睡觉，还不只是这个哈，也不是说这边吵吵嚷嚷好多纷扰的事，哎呦我管不了了，我不要管这些了哈，我要越过这一些，也不是这一种的休息。他说他说神要让我们显出这个安息是一种 choice， 是一种选择。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但是我不要让自己这样忙乱在这些事情上，我先让我自己选择 先来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是我智慧的泉源。你知道宣信博士他的服事给他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他本来就是非常杰出的，做工很有果效，教会一带一下子就500多人的，非常有果效。可是到最后，人家送他一本书说，真平安，神要在你心灵的深处对你说话，你要安静。哦，他就要开始安静，发现安静不下来。可是当他学会这个功课，他说那个成为我里面智慧的泉源。以前他要预备讲章，要怎么怎么，把他身体都耗损很厉害。可是呢，他以后主成为他的医治，主成为他的生命，主成为他智慧的泉源，就是因为他懂得安静在神面前等候他，等候他哈。那他说，就是选择不做什么事，安静在上帝面前。在上帝的面前 reflect 去思考，还有跟自己调和，跟自己在一起，跟我们的真我在一起，跟神在一起。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你讲一些话言不由衷啊？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跟自己在一起，你嘴巴呢，嘴巴就乱讲话，其实你不是真心要讲这个话，嘴巴乱讲就伤了人，好，那就是没有跟自己调和在一起，好，所以他说这个 rest 就在于这个，好，是一种选择，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6章，上次我们讲过以赛亚书53章讲到耶稣的救恩，好，54章讲到当他救了我们以后呢，他要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生命的建造，好，然后呢？接着就讲56章，讲到安息日。好，我们看56章，以赛亚56章第一节到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一起来读哈，第一到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个因为时间关系，你们可以把这些经节写下来，自己回家再去默想哈。我们再看58章13节14节，好，我们一起读。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先知的预言。他说你要把神立的安息日看为圣日，在这天你呢，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要耶和华为乐，他就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弟兄姊妹留意听，我们不是在守宗教。犹太人，神先知这样讲话，所有用心灵这样尊主为大去操练的人都蒙祝福，有但以理，对不对？好，有一些人， 可是大部分的人，他只是守外面这个规条，嘴巴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这份信仰是要心，心要拿出来，要交出来。如果我聚了很多会，参加很多的 activity， 捐了很多的钱，我的心没有拿出来让神来调理，我没有办法改变，那不是神的心意。好，你去看启示录，神最终的心意就是我们这个人要被更新，借着我们更新，把神国的全能带下来，万物要跟着更新。这个都在叹息劳苦，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好，要真实的得到那个 reality。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这边有讲，你就要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你要超越，驾临不波涛，恬然无惊扰。下面即使罪恶浪滔天，你可以超越在其上，这是神应许可以有的安息。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哈。这个在诗篇九十五篇那边有讲到，神在怒中启示。为什么以色列人，神说明明要带他们进迦南美地去，有神的律法典章，神要带他们进入那个生命的丰盛，可是呢，他们没有进入，都倒闭在旷野。神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那个英文讲说他们常常 go astray， 没有走在神的路上，都是偏离的，都偏离了。为什么埋怨？啊，为什么凭自己的心想要黄瓜大蒜鱼，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就是心没有尊主为大，没有说哇他是神，没有纪念他以前怎么样把我从那个为奴之家铁炉救出来，没有感恩，没有走在一个应该走的路上， go astray， 常常这样。所以神到一个地步说，我厌恶这些百姓，不准他们进入安息。那希伯来书第四章这边讲，他说我神也传福音给我们，那个福音不是只是你信耶稣得永生这样一句话而已，那福音讲很多。你如果跟随耶稣，今生打百拜，来世得永生，还有你可以怎么样，你们都是有病的人，我可以医治你们，很多神里面的话很多哈。有人听了只想要好处，不愿学生命的功课，你的心不愿意来跟神合作，那个赞美的大能。摩林克罗斯说，很早就讲了四十年，这本书四十年了，有很多人都看了，卖了1500万本了啊。可是操练的人，你看了你可以得到 little good，little good 就几乎没有，对不对？我们学英文的知道 a little 是一点点， little good 就几乎没有。好，你读了书，你不去操练，你得到 little good。 所以要操练， practice works。 所以他们呢，因为听没有用信心跟听见的道调和。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一个决意的行动。信心从某个角度讲就是一个意志，我选择什么？我选择你是神，我选择尊你为神，跟随你，还是 这个对我不方便，我想我还是走我自己的路，这是一种选择。所以真实的信心会带出一个行为，我真实信靠神，我真实信从神，我就会遵他而行去了。很多人因为没有这样跟神调和，所以他常常 go astray， 所以遇不见神的恩。神的膀臂没有缩短，神可以行事的，可是因为我没有在神的那个里面，神不能做事，你就觉得啊，神真的存在吗？就开始疑惑神。魔鬼就是等在旁边，等你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讲，神哪会真的管你这些琐碎的事？魔鬼在旁边就在敲边鼓，就是要让你不信。可是呢，第五节怎么说？第六节，第六、第七，我们一起读。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大卫的书就是诗篇呐、啊，诗篇95篇里面就讲说 ：Today， 今天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你要柔软，让神来牵引你。神对你怎么说，你要让你的心被神的话来牵引。 Today， 以赛亚书那边说是安息日，一个礼拜一天，不说实话，不办自己的事实。那这边是讲每一天，就是当下，就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跟随主是 moment by moment， 就这个时候。所以进入安息跟我们顺从主有，我们这经节读下来就知道跟顺从主有关。等候神不是你就坐在那边你就会经历奇迹。为什么有的人等候神有果效，有的人等候神为什么等候了很久没有果效？当然有一些时候等候神，那是我们慢慢在操练。好、哦、像我们台中有一个弟兄，他是真的，因为他说 他精神领域，他自己讲我是一个精神病的人，他因为公开讲，所以我可以这样讲，他讲到他这样讲，我是一个精神病的人，我有需要，我觉得我需要耶稣来医治我。他亲近主，据他说好像是5年进入，5年哦，他说主我就是要进入，我真正进到你里面。好，他自己讲好，他进入以后，这个人真的不一样。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好过分哦，常常都在亲近主。啊，他本来有一桩婚姻可以成功的，他的那个女孩子说：“哦，礼拜六我们可以去。”那不，礼拜六是我要亲近主的时候。那女孩子说：“哦，那我受不了，催了。”他很难过，他说：“主啊，你知道我非常需要你。”当然这是神给他特别的爱，可是呢，你知道你听他祷告，还有他私下的生活，有些时候他请我们处理一些事情，他不要别人知道，透过我们的手去给出奉献，别人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充满了神的恩膏，充满了神的怜悯，他祷告的时候那个话真的充满了恩膏，真的一个人真的在主里真的不一样。是精，他说他是精神病的人。台中有另外一个医生也是精神有状况，亲近主真的是有果效的。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来操练。好，我们看，再看第八节啊，8到11节，我们一起读。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行从的样子跌倒了。 弟兄姊妹，我不是要叫你们什么事都不做就去那边亲近主。我们这个弟兄在他上班的地方是第一名的，人家称他为博士，他做事是很尽心竭力的。好，但是他操练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手忙心不忙。操练到一个可以手忙心，我还是在做事，但是我的灵是亲近在主里，而我的脑袋，他说有时候神会特别给他灵感。我们的那个吴定峰弟兄也是，他说我亲近的功夫不够，可是神也蛮有怜悯，做电脑有些时候需要灵感。好，感谢主。那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讲，我再三分钟就好了哈，三分钟。这个地方讲，现在要我们进入一个安息，不是那个安息日的，不是因为安息日所以我安息。因为恩喜我选择，我们来逐日聚会不是我们都没事做，不是我没事做所以我来聚会，而是有所选择。好，什么 priority 什么重要。魔鬼如果把我们的先后次序搞混了，他就赢了。好，那他这边讲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什么叫歇功？歇功就是不做功。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要操练？操练不是说我马上就会，就是要练习。好，也许怎么样拿捏，好，去揣摩，好，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回去操练哈。还有就是说什么叫做歇自己的功，就不做工。我来到神面前，我来学习，我不要自己去东想西想去起意。我说主，我来到你面前，主啊，我到你面前，我把自己献给你，我把下面这段时间献给你，我把我自己献给你，主啊，我跟你同定十架，我这个人是跟你同定十架的，在我里边活的，在我里边发动的是你，是你的新生命，不是我，是你的意念来代替我的意念，啊，是神要来代替。那你就像来说，每一次你主，我渴慕你，我渴慕我这个人更卑微、更减少、更衰退，渴慕你在我里边更加增。你试着去操练，用你怎么样主，你跟神表达你对他的爱。我们越来越是跟耶稣在谈恋爱，他真是我的良，我先生非常爱我，可是呢他说我对你的了解，我能够给你的扶持也是有限，我们人就是有限。他说主是你的良人，主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他比我们自己可以更亲近我们，你可以去操练。好，神非常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只是我们都不太留意，不太理会，因为太多的事忙了。所以我在说，追求主的人，应该做事是做的比不追求主更好。真的，追求主的人应该是读书，应该是比不追求主的人读得更好，这是我多年前感受的。做什么事情应该是比不追求主的人可以做得更好，不是跟别人比，是跟自己比。好，如果我不追求主，如果我追求主，我应该比我不追求主做得更好。当然在这个过程，因为你要操练，你不是马上进入，所以可能你会花一点时间，就比较少有时间做一些事，在这个过程会有点混乱，有点那个，但是你真正一旦进入状况，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目标，我今天来的时候，听到录音机讲说，我们的 chief goal 就是什么 ？Know Jesus。我们就是要跟耶稣相连接。啊，一旦我们跟主相连接，我们到操练到一个地步，慢慢慢慢会进步。你知道神临到你。他的高摩临到你，爱临到你，他的智慧临到你，他有时候给你知识的言语，有时候给你智慧的言语， 有时候给你一个超乎你自己所知道的全能。 我的女儿都经验过，有一个晚上只睡二三十分钟，她必须要去当 intern 啊，开车做啊，求告主，是做梦还是在开车的？主耶稣给她第一个什么琼浆 nectar spiritual nectar 还是什么？第一什么？她看到这个异象哈。那一天呢，他精神特别好。那个好朋友是基督徒，说 ：“Kia， 你今天怎么回事？你昨天睡很多吗？”他说 ：“No， 我只睡二三十分钟。”哦，可是你今天精神怎么这么好？有时候神有特别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交给他，可是如果我是因为我自己在那边忙东忙西而没有时间睡觉，亏损的是我自己。我如果真的是爱主，不要怕。那个亲近主是什么？就是我低伏，神天上的枝浆流进我的里面，或者说里面的泉源涌上来。我们非常需要这个，好，我们的泉源都在神里面，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下一次8月27号牧师就会回来，他可以跟你们继续彼此切磋，好不好？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哦，还有下面这个关于第四章第九节一章，你们自己回去看，好，你们自己回去看。OK， 我们唱诗歌。啊，宣道诗65首。或者我们先唱那个颂赞诗选139，颂赞诗选139。